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记，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一名入正理论衣冠。我们继续接着上次讲的。上次讲到49页第三行，接着讲义冠。此中这里面啊，此中这里面所言中所说的中宗旨啊，这里面所说的宗旨能够成立的条件则原因啊，则是的原因。为第一，也为就是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第一啊，若前提中含有即，即就是一定的意思，定定能成立，这定能成立的意思啊，极端能成立，绝对能成立的意思啊，这个极还有就是你要翻成我们真正的现代语就是绝对啊，但是之所以不这样翻的原因是佛法是反对绝对的啦，是没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尤其是世间的就是相对的法。相对的法是什么呢？就上次所说的元代的代，记得吧，那个代对代就是相对论的那个相对啊，讲到52页是吗？啊，那我这个条子贴错了，所以啊，那不过也有获得啊，这个极的意思就是绝对的意思这样你们就更能够了解，对不对啊？所以每一次讲的不一定会一样，所以即使重复讲也没关系。为什么？这不是我自己讲理由啊。你说佛讲经啊，佛对弟子讲经，对大众讲经，讲完一次以后，接着你看那个大藏经里面，同样一个品名，同样一个经题啊，就世尊讲一次，然后接着又叫舍利佛再讲一次，接着又叫目犍连再讲一次，接着又叫那个其他的弟子，就反正讲了好几次，而且内容完全一样。但为什么内容完全一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些都是圣弟子，多闻圣弟子，所以他记忆力很强，世尊讲的每一个字他都能够毫不遗漏的重复再讲，你知道吗？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讲52页了啊。好，不过我要回头讲这个同品喻一品一品喻的那个总说，这我讲过没有？总论就说什么是同品喻，什么是一品喻，没讲嘛啊，现在来讲。那现在还是再复习一次，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这是新的东西啊，新的旧东西啊，所以哦，要把它再一再的反复，然后一再的每次提讲出来，你就而且都有推陈出新啊，让你更加能够了解。这因明的三支三个重要的程序，第一个你要有所论说，有所言说，要发表演说，提出理论啊，提出学说。第一个要先立宗，立宗的意思就是提出理论或是提出立论， 而这个立论呢，要求是简明扼要，简明扼要，一讲就很清楚了。就主要字句要先讲出来，在英文作文里面称为 topic sentence 啊，不能说像中国文人一样写了一大堆文章，搞了半天主题还没有碰到，哎，然后这个讲了大半天呢不知所云，对不对啊？然后让读者去摸索，哦，到底这一段的主旨是什么？然后接着当然呢，这个有写这个注释的人呢，就从里面去研究啊，然后再把它找出它主旨出来，然后写眉批啊等等，哎，但是西洋人都不是这样的，一上来就是主旨就写出来了，啊，然后你如果要发挥，就下面再去发挥，哎，不要让我们这个每一个读者都像打太极拳里面有一招一样拨云见日这样的，哎，不需要，因为没有云嘛，哎。一出来就是个大太阳，哎，这样好，所以提出立论，然后因就是陈述理由，啊，这个立论提出来了，接着讲说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立论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能够提出这个立论的理由？然后欲就是举出证明，举例证明之。那这个证明的例子呢，一定是事情啊，所以这又分两种，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支持的理由的事情的事例，然后正面的支持的事例，然后再讲反面衬托的事例，所以正反都有了，那就颠扑不破了这样的。然后这个中呢，是立论是理啊。然后这因呢也是属于理的，是支持他的，所以这个是理。然后由中因的理到事，欲就是事了。由中因的理，然后到事情来证明。为什么？你道理讲的再伟大、再了不起，但是没有事实的证明。那都是如虚空花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有具体的事实来证明，说这确实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已经可以实现了，不是我再去把它制造出来，那依照这个理再去制造，不是已经有现成的事情来证明说这我讲的这个道理啊可以存在，可以成立这样子。啊，所以它是非常实际的东西啊，所以中因欲就变成这个逻辑推理里面这个不可或缺的三个大的支柱，叫这个因明三支。然后现在困难的中跟欲哈，中跟因都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欲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光是这个名词，我们依我们的这个。文学里面、哲学里面、中国文学、中国哲学里面都没有这种东西啊，因为我们缺这一块，也就是逻辑学啊。那但是你光是看这个欲，你也看不懂啊。那你看古代的注释也看不懂，就等我来跟你讲了，对不对？我现在讲出来你就很简单了，对不对？啊，所以有人就讲说，我讲的这个《白话明门论》很简单，哎，也就很简单，你就能够懂了。那同样的，我这样把它吸收消化，中东西合璧，然后比较，然后吸收消化，讲出我们现代的语，现代的人语，人说的话，因为有时候你写文章写得很奥妙，那好像是天人之语一样，你看不懂啊。那我就讲的是这个人间的话啊，接着讲这个。所以这个难就难在哪里？复杂的就在这个欲之上。最复杂的是这个，因为这都是中平铺直叙，因也是平铺直叙。这欲呢，因为有正反两方面，而且我们又比较生疏，所以难于了解。那我现在再把它分析一下啊。 同语与异域总论啊，那域就是举例证明之啊。首先讲 A 同频域，好，要讲出具体的事例。A 同频域，同频域就是正域，也就是说，这一个这品就是类了，也就是性质啊，啊，这同性质的跟什么同性质啊？跟那个中体同性质的事情啊，或是东西，那举出一个来看看啊。那玉如瓶，如瓶是什么意思？那个这个、用字都太简略了，对不对啊？如瓶就是如瓶等器皿，如瓶钵罐啊、哦、等等的器皿啊、哦、那如瓶等好、哦、那瓶子有什么性质呢？瓶 B 啊，瓶是人所制造的，那那个经文里面就讲说，论文里面讲说所作性，说如瓶等所作性，那么就说瓶是什么？瓶是人所制造的啊，这样子。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推了啊，那瓶是人所制造的，那瓶等是人所制造的，那而瓶等瓶钵罐等等器皿啊是无常性，因为是人所制造，所以它是无常性啊。所以人所制造，人所制造，凡是人所制造物啊，凡是人所制造物皆是无常性，对不对？所以平等，那平是人所制造，那人所制造物是无常性啊，那就是一层一层推，对不对啊？然后接着，平等所作物、所作性物与声音也是所作性，皆属无常性啊。所以瓶是所作物，所作物是无常性，所以瓶是无常性。那声音是所作物，所作物也是这个声音的所作物也是无常性，因为一切所作皆是无常嘛，这样懂吗？好，刚刚讲了一大堆文字，就是这样子。瓶是所作物，所作物是无常性。声音也是所作物，这声音的所作物呢也是无常性，这个声音不管是有情所作还是无情所作啊，也就是说有情声或是无情声全都是所作，比如有情声就人喊的或是动物叫的啊，都是有情声，鸟叫、狗叫、猫叫、鸟、狗、猫、猪等等都是有情，对不对？那么有情所喊出来、叫出来、说出来的全都是有情声，无情呢，风吹的声音啊、哦、然后水流的声音啊、哦、这个打雷的声音啊、哦、然后风吹这个草动的声音、树枝动的声音，乃至于这个石头相碰的声音、天崩地裂的声音，全都是无情所作，就无情声。无，不管是有情所发出的声音，或是无情相碰击所发出来的声音，乃至于人拿着人或是有情，任何有情拿着两个无情的东西互相碰击，比如拿个一个石头敲另外一个石头，一块木头敲另外一个木头，这个也是无情声，哎， 那乃至于有情生呢，还有自己这个拍手，这个抓头拍脸等等，也都是有情声。好，不管那个声音是有情所发还是无情所发，都是所作物，所作呢都一定是无常性。所以呢，这个叫同频喻。所以什么同频呢？这个频跟这个中体的声音啊，这个所立的中的这个中体啊，这个声音呢、都是属于所作物，而因为是所作物都是无常性，所以他们是同频。所以这个他的品性，这品就是品性了、我们讲品性都是指道德那个意思的，但是这不是，这个是中性的，中性的意思。他的品性你看讲一讲又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品本来是很难懂，对不对？因为在这个佛法里面那个品字可以用的很广啊，那这里也品，那里也品，你搞不懂啊，对不对？比如说呢，九品往生，那是品什么意思啊、还有这个种种的那种，比如说经文里面分品分分，对不对？那又一个品，那这个品跟那个品不一样，此品非彼品。那么这一个中音域里面的那个同频域跟异频域的品也又是另成一类啊。不过这个品就是这个是虽然有类的意思，但是有主要是品性。这一品有这样子的性质就是品性。所以我们小学拿成绩单的时候拿我们那时候就称为通信簿啊，对不对？那老师导师啊会给你说你这个学分多少啊，这个学业多少，然后品性或是超性，对不对？品性或超性，甲等乙等丙等这样的啊。那至于甲等乙等丙等啊，这个我在小学的时候这三等都得过，所以横跨三品这样的。不过我是越来越好，就是从丙等到乙等啊、这样的啊，乙等到甲等。好，所以这一个频喻啊，这个来喻声音来举正面的支持这个声音的理论啊，可以成立声音是无常，声是无常的这个理论，这个立论可以成立。我用频这个东西来证明，这是可以通的，所以可以成立啊。好，那所以平等所作物性与声音啊，皆属无常性啊。然后接着一讲来讲去，最重要就是这个一了。一是什么？就综合把它合在一起，叫法合啊。法合，现在先解释法合。你在看古代的那个解释佛法的书里面，都常常会讲到法合。什么叫法合？你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啊，然后于是讲一个喻，就是譬喻或是比喻啊。然后讲完譬喻以后，你不能就完了，要结论。这个结论就叫法合。怎么样法合呢？你这个就是把这个譬喻，你所讲的譬喻合于这个理，你所要说的那里，把它拼在一起，就是法合啊。这样懂吗？啊，所以法合就是什么法呢？这个理的法，这个理的法跟喻的法两个合在一起啊。这样，所以将理的法与喻的法合在一起叫做法合啊。因为你举了一大堆例子，你要回去啊，知道吧？你们举了一大堆例子，那好像放散弹枪一样， 就噗出去了，然后那个散弹枪收了回来吗？那个子弹收不回来的，对不对？哎，但是你讲这个逻辑的譬喻啊，最后你要回到本题，是不是？回到本题，哎，所以不能出去就回不来了啊。那所以就要变成说像什么了？要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武林高手，他那个功夫啊，能发能收，对，要这样子。他一发出去的时候，然后发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不对劲，赶快收回来。哎，那讲气功嘛，对不对啊？但气功其实不可能说收得回来，但是武林高手确实可以收回来，这样子。哎，那这个你讲论理啊，讲逻辑啊，讲法，那你讲出的譬喻啊，道理啊，最后能够把它收束，反到你的源头去，去证明你那个东西嘛。你不要讲一讲，自己都忘掉回去了，都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讲因明啊，明嘛，对不对？所以你时时刻刻你在讲的时候，要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走哪里，讲哪里，你知道？要讲到后来，讲到好像进入暗巷一样，就回不来了，对不对？啊，或是甚至就忘掉了。然后就会问读者，这个观众说：“哎，我刚讲哪里了？”哎，那就很糗，对不对啊？那个就是思念了，你知道吧？知道吗？哎，无畏白法里面的思念，哎，好，就是思念有两种，一个是思，正念啊，那。一个是思现前念，这样的思现前念就是说你现在在想什么，想一想，哎，就忘掉了啊，或是说一说就忘掉了，这样的叫思现前念。思正念是总说佛法，那你常常能够正念在前，或是正念现前，也就是说念念对于佛法生。都不消失，都不会遗忘。哎，哎，这不讲了不行了，看。所谓的思念，就是失去正念了啊。那不思念呢，就是正念现前。相反的，正念现前啊，这个很难的啊。正念现前是时时刻刻都念念不失。念念都在佛法生的这个法上，佛法生指那个法，哎，念佛的法，念生的法啊，念法的法，这样的那个念不失，都住于那个正念，叫正念现前。这个若正念现前就得定了，哎，正念现前而不失就得定了，哎。所以一切修行从念开始，这个念可以是用嘴巴念的，但你嘴巴念的时候一定要应心，跟心相应，所以嘴巴念、口念、心也念才行。因为口在念，心在打妄想，那个没用，对不对？那个你念再多也不会入于正定，对。所以念是为了定，简单一句话。为什么念是注意为了定呢？因为念就是要念佛一念，或是念法的一念，法就包括咒啊、咒语啊，啊，或是经文的意思啊等等，那或是一句经啊，啊，那你这个因为念这一念呢，收摄一切念，收束一切念，啊，你用佛法的一念收束你心中的一切念，所以把这个念就一方面收束，一方面就澄清了，你知道为什么？就然后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心里面的王国就变大一统王国了，啊，对不对？大一统王国，注意一正念中，那所以你这个心中的国土啊，就一切乱世都弥平了，对，所有的贼寇都弥平了，所以就大一统。哎， 所以法王于中住，那法王就是你的新王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天下太平嘛，对。然后这个举世成平嘛，对。然后就光明无限嘛，是不是？然后就五谷丰登啊，对。五谷丰登是什么？是什么意思？种种的法都一直生出来，就自然从这个太平盛世里面生出种种的法宝出来。太平盛世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地嘛，你的心地一片成平，所以生出种种的妙法出来，那自然能够生出来。当然也由于佛力法力生力啊，一切这个圣贤加持力，然后就好像太阳水分等等护持啊，所以令你的土壤，肥沃的土壤一直生出种种的妙宝出来，种种的作物出来，对不对？然后于是呢，大家都有里面的心性说法都有饭吃，有衣穿，对啊，一切都很富足丰足啊，然后因此这个人呢也不会面黄肌瘦，是吧？那所以那法体康泰，对，真正的法体康泰啊，那这个一切世事充盈啊，这样的啊，这样何等的太平盛世，你看多好，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以一念摄一切念，收束一切念，然后令一切乱缘、散乱、混乱、杂乱全都弥平，所以自心。心境啊，自心的那个心地完全就无染平静啊，而且健康啊，多产这样的，好，这样赞不赞？拍手啊！所以啊，这不思念，你要知道这个无畏白法的不思念，这个不思念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众生凡夫都是念念思念，对，你即使在念圣号或是念咒的时候，念真言的时候，也心里面也是思念的，嘴巴念，心里面没有念，心里面糊里糊涂，心里面都在那边打妄想，对，生烦恼，是不是？然后心乱如麻，常常是这样子啊。那你能够真正用那一个圣言量来收摄一切，圣言量就是法了，所有的法都是圣言量，用圣言量来收摄一切心所，然后令它都平静下来啊，不再杂乱，那就正念就能现前啊。那所以这个不思念，这个思是指遗忘或是消失的意思。你如果念一念，哎，什么叫消失？什么叫遗忘啊？本来你在念的时候能够好，什么叫做不思念呢？除了在念那一个，你念一个咒来讲啊，我比如说心经那个咒啊，嘎嘚嘎嘚巴拉嘎嘚巴拉三嘎嘚波提梭哈啊，那你在念这个咒的时候，那你本来是很清楚的，然后而且那个声音很清楚，而且知道你在念什么咒，而且呢，你可以因这个咒语的声音。然后反求照见自己的心啊，然后心里面也没有散乱，很稳定，很平静，也不杂乱啊。所以见自心性，见自心相，见自心性，这样的，这个叫做念时做观啊，念时做观。你在不管是念咒或是念佛号啊，那你的观也很多种，这个是以音声来观。你在念的时候，那你专心摄在，专注在你所念的声音上，那也不要去找那个声音，你说要放在哪里，你就听到就是了。然后听到了以后，反求它的本源，这声音出来的，你听到了对不对？然后你逆溯其源，从所念的音声求能念的心，这样的，所以进去。然后观那个心，可是观那个心渺不可得，为什么？因为 这个所念的声音呢，跟能念的心，事实上已经分开了，你知道吗？又好像孩子生出来以后就跟母亲没关系了，在至少在相上是没关系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就是能生跟所生，这样懂吗？能生跟所生一旦生出来以后就没关系了，哎，可是他这声音跟这个母体怀胎生孩子不一样，这个我们的音声是从心里面生出来，但是它是念念生，每一念都在生，所以你的声音，你一直佛号不断或是咒语的声音不断，它就念念在生，念念生，所以你可以一直就好像水流一样，对不对？是吧？所以就入于文性之流啊，啊，从声音之流入于文性之流，然后因为它念念生，所以你念念生，所以你可以逆流而上，求他所生之处，也就是求那个泉水的源头啊，然后一直逆流而上，然后进到自己心里面，然后就可以观到你那时候这个心很平静很清楚，就可以观到自己的自心相，先观自心相啊，然后一边还是一直念，然后一边观自心相，然后自心相很清楚以后，接着观自心性，这个就比较深了。这个自心性，因为你这个必须要悟到自己的所谓的自性或是本性啊，所以一般就是观自心相，这已经是很难得了。这什么叫心相？就是种种心说法，也就是说你在念的时候，你心里面同时起了什么样的念头。你在念的时候同时会很多念头，很多杂念，但你就念念都把它观了，观而且清楚，叫观了啊。那也不要去灭除它，它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它起来就让它起来，然后你就是一直就是专注在你所念的东西上面，然后观它那些种种心相所起的那些相啊，那就观什么？就好像你看着你自己的心地，然后长出很多的草，对，那各种草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子。但你也不要想要去拔它，这样子啊，只是观清楚就好啊。就有如那个《圆觉经》里面讲说，这菩萨如果修净圆觉者。啊，修清净的圆觉啊，修净圆觉者啊，因为观这个净圆觉故啊，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如昨梦故，无量百千万亿二生起，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啊，那就是。这个连诸佛世界都是犹如空花乱起乱灭，更何况我们心中心地上的那些杂草，那就是杂念了。种种杂草杂花，乃至恐怕也有蜜蜂、蜻蜓，对不对啊？那也有青蛙，对不对啊？还有蚯蚓，对不对啊？那蝴蝶，对啊？那种种心相啊，这个有足无足，有情无情，全都在你的心地上显现，对不对？你都一一观了，但是不为所迷，不为所惑，也啊观清楚，但是不为所迷，不为所惑，这样子，然后还是专注在你现前的那一个正念上啊，看你是念佛或是念法都一样啊，然后渐渐，这个心地就会越来越平静。平静了以后，就因为心平静故，静则定嘛，啊，平静就入定，这样。但是你可以观到你这个心相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渐渐心已经渐渐有点定静，你知道吧？但是也不执着那个定静，这样的话，执着就是贪爱，贪爱的话就会遗失，这样的话，然后尤其贪爱呢，又会心中会起傲慢。所以 这就是修行很重要的一点。哇，不要敲，就 delay 一下。所以这个法合啊，就是将你所讲的理啊的法跟你所讲的譬喻的法结合在一起啊，那返回去把它就是再回到原本这样子啊。好，接着这个是同品喻，接着讲异品喻。异品喻，异品喻就是反喻，也就是举出跟我那个这个中体的东西相反的事情来证明啊。那这是什么？这就是我刚刚讲说是衬托的啊，这是讲一个相反东西的，把我的这个道理给衬托的更明显，烘托，这个绘画上叫烘托，对不对啊？把烘托出来。如虚空啊，这就如虚空就是异品了，因为虚空现在证明这个虚空是可以作为反喻，可以作为异品喻。你不能说你举一个，你说好，我现在举一个异品喻，结果变成说那个异品喻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成为异品喻，可以用来作为烘托你的道理。那如虚空，这是举出异品喻啊，举出了，然后接着说，就讲出异品喻可以成立的原因是什么？虚空非所作性，虚空是谁造的？没有人造嘛，对不对？啊，没有人造，所以它是非所作性，没有一个人或是乃至于神造虚空，只有听说神造天地，但是没有神造虚空，对不对？这等一下讲，这很有意思啊。所以虚空不是人所造的，或是任何人所造的。那 C 因非所作，因为这虚空不是所作性，所以它就不是无常性，对不对？所以虚空不是无常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非所作性，这样的啊，非属于所作性。故虚空与声音的属性完全不一样啊，因为声音是所作性，虚空不是所作性。那因为虚空，因为这个声音是所作性，所以它是无常性，但虚空因为不是所作性，所以它不是无常性，所以两个完全对立，完全相反，对不对？结论，法合此一品喻，也就是虚空这个比喻啊，能够成为支持。怎么支持法呢？以反衬的方式来支持这个因，什么呢？所凡所作性皆悉无常啊的这个因知，这样啊，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这个道理也是成立的。所以正面看是成立的，反面看也是成立的，这样的。这个道理才叫做真正成立，你不能只是偏于一边的看法，就是变成一偏之见了，这样的话啊，变成一偏之见。那如果道理讲道理也是一偏之理，那不能普遍，懂吗？要普遍的话，是赞同你的也赞同，不赞同你的也是证明你是成立的，这样才是全面普遍的。成立全面普遍的赞同，这样才能真正当选总统，这样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道理也是一样，从正面来看可以成立，反面来看也可以成立，这样才是真正成立。所以你看这个佛法多么周延啊，对，不是只有一篇之理就可以证明了，所以完全没有偏见，你知道吗？很理性啊，很不情感，这样的啊，不是以情来 解法知法，乃至于悟法正法。何以故？因为情即是迷故，所以意乱情迷嘛，对。那智呢？智者不迷嘛，智一定不迷，迷就不能成为智了。那众生为什么会迷呢？都是因为情。那因为有情，所以有见，你知道吗？这个禅宗里面常常讲情见，情是什么？情跟见是分开的，情就是有情，有情所以有见。如果无情就无见了嘛，比如说无情物会不会有见？就不会有嘛。石头会不会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对，你会说石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他的意思就默然说嗯哼，我没有意见。对，好，然后所以有情，这个情是指什么？感情、感觉、思情啊。所以因为有感情感觉啊，所以他就有种种的见解，有种种的意见啊，有种种的主见。所以啊，没有学佛的人啊，意见很多很多，他什么事情都有意见啊。然后那一进了佛门的时候，意见很多很多，多如牛毛啊，每件事情都有意见，而且有很多的意见，对于一件事情他有很多的意见，而且他一定要发表，而且一定要提出来，不管是对同修或是对师父都一样，常常会有他的看法，那他会说嗯，我跟师父的看法不同，我有一点建议啊，我跟师父建议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听到说要跟师父建议，我头就大起来了。这就表示一进来的时候，这个我很大，我很大，所以才会有种种的主见、种种的见解、种种的意见，啊，在越修越修，修到后来意见就越来越少，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我小了，我说了，你知道萎缩了，所以我是什么？我就是执着嘛，我就是执着，就是迷，对不对？就是迷执，所以迷执越来越小少，所以主见越来越少，所以意见也越来越少，因此意见主见越来越少，所以因此心这个情啊，因为情减少了，所以心就越来越明，明了以后呢，就知道自己的意见实在没什么值得讲的，讲出来多半是漏气的比较多，那讲出来事后都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这样的。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子的，他有意见他一定要发表，发表以后就会很英雄，你知道吗？很英雄，像谁呢？就像汤姆沙耶一样 Tom Sawyer， 马克吐温前的 Tom Sawyer， 他意见也很多，对，他跟老师啊，跟他老爸老妈也都有很多意见啊，那提出来的时候振振有词啊，那尤其是在课堂上讲出跟老师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自己好像是英雄一样，觉得很了不起，甚至于因为犯了规被老师罚了到门外去罚站，当他从中间走过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英雄一样，因为什么？出风头，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他很这个一枝独秀嘛，对不对啊？一枝独秀，有一个人叫陈独秀，这一枝独秀啊，就这样很摇摇摆摆走到门口，好像这个好像他是总统的，对那个同学好像在阅兵一样，这样子，就走过去，到门口，然后站在那边很神气的样子。然后老师经过十分钟以后，老师说好了好了，回来他说哦，那更神气了，你看这英雄的事业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去看看那个汤姆历险记，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你不要说马克吐温是幽默大师嘛，他写小孩子其实那个就是在写人性，你知道吧？那人性不管是大人性或是小人性都一样是人性，所以人性都有这么一块什么什么 出风头，出风头，然后这个炫耀自己这样子，然后乃至于反面的，他也即使有反面的东西，他也觉得自己很神气这样子。好，这个那这个什么炫耀自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情绪，对，所以感情情绪，他就是要得到这样子的满足，你知道？所以那个叫什么？叫做 vainglory， 虚荣心。所以 Tom Sawyer 的这个虚荣心啊，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明心。这个明心是最难断的，所以要炫耀自己，要出类拔萃啊，要显得比别人行，比别人强，这都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所以有的人呢，就在问法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问法，事实上只是要宣示自己哈，能够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让同侪看看，你看我不同吧，是不是？所以要问那个很艰深的问题或是很困难的问题，这样子啊。那顺便当然，如果能够把师父给难倒，那就更好了，对不对？那就马上就挑战武林高手成功了，对不对？那就变成武林武功第一，是吧？就这样子。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虚荣心，你知道吗？但是佛法里面是不需要挑战的，要挑战的是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的明心利欲这些东西啊，虚荣啊等等种种情欲这样的。好，再来。这个讲到阴明学在西洋的政治跟法律里面的应用。同频喻是什么？就是正面的道理。异频喻是什么？是反面的道理。就好像西洋自古以来两三千年就开始了，这希腊，古希腊就开始了，他们就有陪审团，有检察官，有法官，对不对？然后首先检察官问证人啊，然后乃至于问这个疑犯啊，那举出种种的这个例证出来，然后检察官说他有罪啊，希望陪审团或是法官判他有罪，然后接着就换被告律师了，他允许被告有说话的权利，但是我们中国自古被告是绝对没有说话的权利了，那要讲话那就一定是挨打，来呀，大刑伺候，这样的，对。那被告律师就为被告这个辩解，对不对？所以他提出反面的道理出来，所以就是从这个同频率跟异频率衍生出来的，所以你要证明一个人有罪或是无罪，不是只从片面的理由或是事实或是证据，反面的也要看，这样的。所以两照，这个叫正面反面，就是两照了啊，两照，然后再有陪审团，大家公义决定啊，陪审团通常是12个了啊，陪审团团员12个，由各阶层的人物造所合成的。不过在古希腊不是，那一定要是自由公民才行啊。那现在就普遍的西洋从18世纪以后啊，都是士农工商各选一些，然后凑出每一个案子凑成12个人，由各阶层的人物来，大家来共同判决，因为这是公义所成嘛，而且他们真的是这个在台湾恐怕也就没办法，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个东西出现了，对不对？那你一切事情都办不了，对不对？你可以买的， 但是西洋是绝对不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陪审团的人，而且陪审团的人他在审判的期间呢都是隔离的啊，你一般人都接触不到，他就在那个法庭里面呢，这个法庭大楼里面或是哈那个地方吃住都在那里。好，所以啊，这就讲这西洋人因为他们的学术学问以及思维方式不一样，然后用在他们的政治学，也就是一种应用的哲学嘛，啊，那么他们的学术的应用就在政治跟法律上，那都跟这个是他们最基本要学的逻辑学是相合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这个每一样事情都有不一样的道理，对，这样的，所以都没关系，哎，这就讲出一个这个很大的道理啊。这个老子里面讲说，老子我把它称为模糊主义啊，模糊主义，道并行而不悖，就是道是什么？道就是你可以种种人说种种道，那每一种道大家都并行，那都不会互相违背，也就是说你的道跟我的道可以平行线，所以平行线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冲突，你知道吧？所以就因为是道嘛，所以就平行线没有冲突，所以就可以相安无事，所以就可以什么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就是没有交集，一有交集就会有冲突嘛，对，就这样。但是那个即使是所谓的小国寡民啊，也是办不到的啦，对，你怎么可能跟邻居不相往来呢？一辈子不相往来，不可能的事嘛。那你这个你不可能说这又纺织织布什么什么都做嘛，是不是？又打铁，然后又造马车，这不可能的事嘛。所以一定有往来的啦，那个都是这个老子那个就是太过于理想了，你知道吧？跟那个柏拉图，你看也是圣人，也是这么有学问，然后有智慧的人，讲出来理想国也是太过于理想了，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充其量最后就是只是他对于表示他对于现实的不满，这样子而已。我给这个一切的理想国乌托邦，全都是这个意思。我以前曾经讲过嘛，那最近我又买了一本那个以前看过一些啦，就 Levithian 啊，就是霍布斯写的那个，也是讲一种理想国，可是所谓理想那都是幻想一样，就不可能实现的。好，那个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 Utopia 也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柏拉图的 The Republic 啊，这个共和国也是一样，那都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差不多，那是不可能的事，是想象的。所以他就你要跟他从叫他说举出同品喻异品喻，那就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对不对啊？好，那现在讲翻过来这个52页哈，这个以所作性为因，意欲如虚空，而虚空皆非所作性，所作相对于什么？所作相对于什么？能做，是不是？啊，你看，我这样讲经，这样熏习，懂得不少，对不对？啊，所作的相反就是能做。那什么是能做呢？什么是能做？这我还没讲过，恐怕你就不知道。这能做就是作者，能做就是作者。那能做是作者，为什么？作者这又不清，这作者是佛法的名词。那如果是以世间法，叫做造物主；外道称为造物主。 作者啊、哦，就是造物主。造物主英文是 author 或是 creator， creator 就是创造者啊，像这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啊，或者是像希腊神话的那个造物主神一样，宙斯啊啊，乃至于我们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也是造物主啦，对不对啊？那这些全都是创造天地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耶教圣经里面讲这个耶和华创造天地，但是他忘掉创造虚空，哎，他忘掉创造虚空，他没想到要创造虚空，所以这个虚空恐怕是这个天地是连，恐怕是连在一起，还得找我们的那个就开天辟地的盘古啊，拿的那一把大斧去把它开一开，要不然基督教的天地是连在一起怎么办？人跟动物怎么生活？天跟地，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神创造了天地以后，可是他就是忘掉创造空间，你知道吧？所以天古在远古远古的时候，中国神话里面，在远古远古的时候，这个天跟地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盘古就是很慈悲啊，看到这众生没有空间可以生存，虽然有天有地，但是没有空间可以生存，于是他就拿了他的大斧头，他的神斧，就一劈把这天地给劈开了啊，劈开了，哇，糟糕，因为他那一斧哦劈得太大力了，所以那个天空天啊漏了一个大洞，漏一个大洞怎么办？不行耶，对，所以就女娲补天，女娲就拿了她的那个织布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把天把它补起来，所以我们这个天空才会这样子完美无缺，不会说漏一个大洞。那不过那个大那女娲补洞可能也没有补得完全，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的科学发现说这个虚空中有黑洞，有没有 The black hole， 所以大概或者是它又补完全，但是太久了又坏掉了，又有点漏，所以变成一个 black hole 黑洞。这是现代的天文学讲的，他们说这宇宙中啊，这个整个天气，这宇宙天气不是完整无缺，有一个黑洞，然后还去分析那个黑洞里面的组成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什么电子啊，什么质子啊，什么的啊。好，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就是说，佛法所最棒最棒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宗教都是信神，对不对？那神呢，他们的神全都是造物主啊，全都是造物主，从耶和华乃至于埃及啊，希腊啊，埃及的神教，希腊的神教啊，然后乃至于我们中国的神话，全都是神造天地，对不对啊？神造万物，所以所有的宗教全部都是什么神？这一句话很重要，都是以神化立教 mythology 啊，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佛教，我们佛教不是以神化立教，所以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法最棒最棒的地方，它不是以神化立教。那神化是什么？神化就是真正的所谓的迷信，你信它有，而你是绝对是没有办法去证明，也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因为那是神的境界，神的他那所有的神教都是绝对支持说神有神性，人有人性，凡夫有凡夫性，绝对不能够跨越的。但是唯有我们佛法不依照这个神道立教，所以 他是讲佛性，而且那佛性是 cover 涵盖一切万物，都是等同的，所以是绝对平等的，所以不像一切的神教都是有阶等，而且是完全不可越狱的。但是我们佛法，唯有我们佛法是凡夫可以成佛，凡夫只要修行佛法就可以成佛。但是其他的神教，你再怎么信，你都只是向你的神祈祷，然后在做你这个神的最忠实的奴仆，这就是你最大的荣耀了。那所以我们佛法呢，就是说我们要修行佛法，然后最后与佛无二，这样的。那佛就是要我们与佛无二，证到跟他一样的觉性，与佛无二。而所以佛法最珍贵的，也是最好最高的，就是他要一切众生都学佛的修行的法，然后最后证到与佛无二，自己当家做主，然后禅宗所说的自作主翁啊，因此自在无碍。反观一切的神教呢，愿永远成为天主或是神忠实的奴仆，这是我最大的荣耀。所以什么是神教呢？也就是奴隶的宗教，每个人都成为神的奴隶。但是反观我们刚刚那一片，我们佛就当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主人，自己做，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要含任何人为主。对，所以有很多人英国人外国人翻那个佛经，把那个佛翻成 Lord Buddha， 那是错了，你知道吗？ Lord Buddha， Lord 就是主的意思了，就是称佛为主，这样的 Lord Buddha。 他们因为他们称，西洋人称那个耶和华或上帝叫 The Lord， 就是我的主，或是我们中国这个基督教信徒所称的主啊主啊，煮面啊煮菜啊，那个，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法的可贵处。所以这一比较起来，一个是叫你做主人的，一个是叫你做奴隶的，你要选哪一个？对，好，顺便讲到呢，我去年在底特律讲经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有一个洋人啊，问我说，问了一个问题，说，所有的宗教都说我们是最棒的，那我们如何得知说佛法是最棒的？我当时就没有完全回答，后来我把组织了一下，写了一篇很长的回答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就综合比较这个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希腊神教、罗马神教，道教、道家、儒家、法家，乃至于日本神道教，都把它综合比较，然后显出佛法真正是最棒最棒的，不是我们自己自称棒，它实在棒。所以你看棒不棒？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等到讲《金刚经》完最后的时候，我就要来把这一整篇，因为我在美国没讲完，时间不够啊。这一篇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说我们是最棒的，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说佛法是最棒的？来讲这一篇，请大家拭目以待。今天讲到这里，好，赞不赞？
赞！
拍手。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